好，来，我们请 Frank 带我们祷告开始。
亲爱的天父，这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恩典，特别感谢你保守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你的你的真理，所以让我们今天学习这些需要课程，让我们不断的去在我们的生活中主要去活出你的真理，我们的生活中主要去实践你的真理。我感谢你保守我们上午的聚会，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和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学习的时间，感谢赞美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那我们就要继续，我们今天要学习第三个原则哈，那要学习这个责任的原则哈。今天我们要学习，那我们稍微快速的复习一下这个我们所讲的内容。我们说你要注意什么？基督徒解决什么？第一方面就是救恩的确据，就是你跟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要确认你是不是重生，你得救了没有？这很关键。很多人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是挂名的基督徒哈，要解决，要么你是真信的，要么你是什么？是还不是真正的得救，所以你要明白，死死的清清楚楚，活活的什么，明明白白，不要不死不活的。这个呢，很多说为什么说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这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的还什么还可怜。所以如果信主的人，这在精神有盼望，那你这个基督徒很可怜的，比不信主的人活得纠结，比信主的人活得痛苦。然后呢，又觉得不能有学习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又没有圣灵的这个生命。所以很痛苦的，叫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更加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所以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好，第二个什么呢？有这个信仰之后呢，我们确认我们什么自我形象，就说怎么看？我们有时候要么看自己太高，要么看自己什么太低，这个要小心。我们顺利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很了不起；我们那段时间很逆境当中呢，或者觉得自己很糟糕的那种时候，就哎呀，我这个人真的是好讨厌，连街边的讨饭的我都不如，还不如像那些什么稀里糊涂的人、精神病的人，可能比我还活得好一点。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惨，所以有时候忽高忽低的自我形象，我们要注意，要注意。好，第三个要解决什么呢？就是要解决什么？就是生活的目的。你的生活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目的越低，你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你的生活目的越来越高，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那你的境界越来越高。那反过来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就会把什么，就会把它轻看掉。你不是忽略每个细节，你不是忽略一个细节，但你没有拘泥一个细节。这是然后你就开始啊，然后目的是什么？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家庭的和谐，哎，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人家说家庭是社会的最后的细胞，对不对啊？那么教会更是如此，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给教会带来祝福很大。相反，这个教会都是什么，都是一方信一方不信的家，这个教会呢很难稳定，不信主的那一方的影响很大。所以要有家庭的和谐，怎么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好，我们看到什么呢？道德的纯洁。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特别要小心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了，温饱私淫欲啊，所谓的物质的所谓的文明的发展，只会带来人更多的堕落，会让人越来越追求所谓的新鲜感，所谓的新的刺激，会越来越走向堕落。这个是一个道德的纯洁的一个危机哈。哎，不走了。好，那我们看什么呢？就是真诚的友谊，这就是现在人类最大的危机哈。面对面的人没有友谊，都是跟什么网络上的人什么有友谊，对不对？真实的关系反而友谊是什么？夫妻越来越什么同床异梦，有的什么叫什么形同陌路，他们叫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不是啊？人家以前所以这个就用了网络上常用的名词，对不对？网络呢叫最熟悉的陌生人，现在这个反而用在什么婚姻里面了，看到没有？婚姻里面反而带来什么？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本来应该最熟悉的夫妻，就会变成形同什么陌路，很麻烦。很多时候夫妻还基本上没有沟通。还有在教会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呢，就是基督徒夫妻两个还很难一起说，夫妻两个一起来读经祷告吧，他觉得很可笑。夫妻还能读经祷告，这个算了吧， 啊，跟别人一起读经祷告可以，老公老婆在一起读经祷告，他觉得很奇怪，怪怪的感觉。那这种信仰要小心哈，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个宗教，就是跟外人在一起读经祷告可以，你跟老婆孩子在一起读经祷告呢，觉得很别扭，就证明你夫妻关系已经很危险。也记住是一个属灵性哈。好，我们看看真，好，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那个，这就是没有知识的智慧，知识会导致什么？骄傲哈，没有知识智慧的知识导致骄傲，所以大家要明白的。没有智慧的知识，我们就不一定认真看了哈。还有什么？还要聪明，对不对？我们说什么呢？好，我们叫聪明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远离恶是聪明，甚至说敬畏神是什么？
智慧，
智慧，敬畏耶和华智慧才能远离恶。现在的我们聪明不是中国人的小聪明，中国人的聪明现在什么？你看到没有？中国人的聪明会把中国人形象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原因太聪明了，就是嘛，对，都是人聪明，而且占小便宜的聪明。我们心态太容易了。中国，尤其我们中国在这个体现的这个这种堕落的这个文化里面啊，自私这个文化里面呢，自私是习惯了，习惯自私了，所以呢，我们的聪明都是占别人的小便宜就叫聪明，把别人骗了为我所用，我就聪明，利用别人，我是最聪明的人，这是很虚假的聪明啊，要小心一点，这种聪明不是真正的聪明，不要小心。好，我们来看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人的表面问题有这些问题？表面原因是这些原因。人为什么有奇装异服啊？不守诺言啊？不敬的态度啊？不诚实、不尊重、欠债、逃避、不道德的音乐、坏习惯、好争辩，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呢？是因为表面原因是有态度的。对，态度是因为自卑、怒气、忧虑、惧怕、悖逆、叛逆。羡慕或者嫉妒、无聊、缺乏安全感、内疚、挫折感，这是表面原因。所以我们要一个人要聪明哈，我们的表面的行为反映出我们表面的什么原因，是我们的态度有问题。那因为态度有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根本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要回到推到第三个层次，就是什么？或者是苦读，或者有世俗的价值观，贪婪，那又不错了，
不错，
好。啊，有世俗价值观，还有什么不道德？可能这三种人性，就只能反省，一定有这方面问题了，或者有苦读，或者有世俗的价值观贪婪，或者有不道德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抗拒神的恩典，就是骄傲，怎么样呢？就是违反了圣经的原则，或者你违反了其中某一个原则。所以治病要治本，我们是医生、专家门诊啊。他是因为什么？你头痛不是医头，脚痛医脚的，他会要知道你的病根，而且病根是他用的药呢，他又不能什么呢？用治你的头，杀你的脾，杀你的胃，对不对？治你的胃，杀你的什么肝？那这个医生不是最厉害的医生，对不对？医生就解决你的病根的问题的时候呢，斩草除根，还不会影响，还不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这个是不容易的哈。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这是要什么？所以一般什么？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他向我反弹，我就为自己什么辩护啊？但是却不是省察自己的什么盲点？我们都讲对方错，总讲对方错，就从来不想自己错，把对方的错放大，把自己的错误缩小，甚至看不到，都是对方错。走走，他就经常报复，报复了我就回复他的什么，就开始讲对方不好了，到处跟讲对方不好了，破坏他的名誉。本来应该什么？应该发现他需要跟你等候，但我们往往不这样做。我们进行第三步升级，第三步升级，他患者疼痛，我就记住他的疼痛。应该为本来应该为神的每天洗了就结束了，可以把这里把问题控制在这里。但往往人不是这样，人是什么？还是什么？他遇到困难，我就对他失败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应该及时满足他的什么需要，但我们不这样做，然后呢，我们就什么？他心中什么自罪，我就掩饰我的问题。这个是却不是寻求他的意见，所以往往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去看什么呢？大家明白什么概念呢？往往我们不管这个，我们不管这个，你去看看，那人的问题是恶性循环，你不管这个，啊，我跟我父亲闹矛盾了，我其实想反弹了，我就为自己辩护，他报复我了，我就不管，我来了，哎，有一天他跟踪了，我就记住他。记得那有一天他终于有困难，哈哈，终于时候到了，幸灾乐祸了。然后终于有一天他，哎，我认罪了，我就哎，君子不记什么， 小人国，我早就知道你这个错误的，没事。现在你认错了，对不对？行，我原谅你，结束。但是什么？说什么？却掩饰，劝你掩饰我的问题。这个好像判得胜了吗？这个杯子在这里，一个地雷哈。这样的话，他得胜，表面他得胜了，知道吗？但是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就病入膏肓。所以一个人，一个勇于认错的人，是一个得胜的人，明白吗？不要认为我有错，我不认，我头抬起来是勇敢的人，这是最没有度量的男人，对不对？我没错，我不能认错；我错了，我一定要认错，这是有勇气的人。怎么了？所以呢，所以他心中知罪，就切记眼问。其实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意见，一起成功的。但是这样，有的人这样，他会跟你渐行渐远的。虽然你认错了。你向我认罪，我掩饰我的错，对方跟你还是越来越远，问题没解决，他就你这个人不值得我信赖，因为我跟你认错的时候，其实你有对着我的地方，你却没有认识我认你的错，他不会再信任你，所以要小心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就积累，慢慢这个积累到一个程度呢，要么在沉默中灭亡，关系就有完了；要么在沉默中爆发，也完了。反正用各种手段，冷暴力，跟那个什么爆发出来的暴力一样，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表现而已。不，有人用冷暴力，有人用什么？用直接爆发，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的这两种极端来解决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越来越糟糕，做到不可收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好，那我们看什么呢？那我们要迈向成熟的，哎，怎么成熟呢？这边你都不成熟，男人不成熟，女人不成熟，那怎么办呢？要回到什么？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学习圣经的真理，来解决我们的什么这些原则的问题，然后来解处理关系的问题，就是基本关系的冲突，然后呢会处理什么负责的行为步骤，来扩大我们的视野，来有什么亮光，来采取什么步骤，有家庭基本的步骤，来什么，来使我们应用经文，使我们有祷告的方向，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义之有言，圣经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从正面来讲的话，大家注意，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什么，所以你一定要什么，所以所有东西要解决什么原则，就该讲原则不讲原则，不该讲原则你讲什么，讲原则就麻烦了，家就乱了，一乱手你一乱，家庭秩序乱了，丈夫就乱了，妻子也乱了，那孩子也跟着乱了，全家就乱了，最后就剪不断理还乱了，最后就不好收拾了，看到没有，这个家庭就破坏了，孩子也跟你破坏了。所以我的婚姻的破裂带来的不是一代人的关系，是几代人都无法回来的原因，就这个太乱了。但是感谢主，上帝给我们在上帝的里面重新恢复理上我们正确的秩序，回到一个原则的关系里面来处理这些什么自己跟自己的过不去，跟神的过不去，跟家人的过不去，跟朋友的过不去，跟前途的过不去，自毁前途，约会也过不去，财务方面也开始乱七八糟，还有健康方面也出问题了，就这么简单。那所以一定要在这里解决问题。好，那么说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每，所以你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要对你的每一个什么意念来负责任，你要对这个每一句什么话语来负责任。所以如果你说话得罪人了，你要去得，你要道歉，你要是为你的每一项什么行动来负责，你做出来的行动你要承担后果，然后呢你要什么，你要跟你每一样的什么每一样的态度来负责，都要什么每一种什么动机来负责。好，这个是什么？叫今天我们会专门来讲这部分的内容的一些东西。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什么？就是看到设计的原则，对不对？这个我们已经看过，就是我们什么不能接受神创造我们的方式，就有一种自卑感就在这里，就是要么嫌自己太矮或者太高，不是太黑就太白，就在这种自我的冲突里面，所以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本来的样子，那我们也不能够接受那个创造我们的那位神。所以这个我们就开始有内容自我冲突。所以设计的原则首先要解决自我冲突的问题，自我冲突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什么，我们说人们为什么自卑呢？自卑的表面是什么呢？就这些表现是自卑感的表现，表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自卑、羡慕或者是感情过贵或回报。 看到没有，就是你自卑感的原因，表面问题是这个，为什么会自卑？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苦读，是价值观辅导的，根本原因是抗拒神所赐这一规则和神原则是生活的意愿与能力，看到没有？就是什么？就是你没有这意愿和能力，就是什么？你唯没有明白什么神的设计，所以要明白，人一定要平衡的，看自己太高也不行，看自己太低也不行。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却是受到奇妙可畏的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的这个形象。好，要在主里边。那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为顺神已经定规了我们，所以呢，那也就是说，所以什么？对，我现在塑造尚未完成，自卑感的原因是有人比较不能改变的特征。我们常常想改变你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的冲突就来了，这叫自己跟自己什么过不去。我们常常不能改变的东西，他要改变，你想改变你不能改变的东西，这些东西能改变吗？你找一找看哪个你能改变的。但人往往蠢的要什么呢？哎呀，我的问题很大，我去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你能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人类其实不信靠神就很可悲的，哎呀，我不聚会了，哎，我不去读经了，我不祷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问题太大了。废话，你的问题是干嘛的？问题是你解决不了这叫问题，那问题解决不了，求神吗？你才能解决问题吗？你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我回家解决问题，你能解决吗？回到神的面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因为你解决不了的才叫问题。你能解决的已经不是问题了，知道吗？那解决问题应该什么？应该回到什么？祷告是你谦卑，就是这个原因。祷告是你谦卑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你愿意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东西，你非要不改变，你总是不能接纳这些东西，你要命。这个你这一辈子就开始在挣扎中度过，不断的在挣扎中。好了。当然这里面还我加一个人说呢，说好了，还有一个不能改变是什么概念？改变呢？如果你真的结了婚了，你老婆能不能改变了？能不能换老婆了？能不能换老公啊？那也不行。所以如果你真的结了婚了，你还得必须接纳你的什么配偶也不可逆转的了，对不对？但是来说没关系，我就修一个再换一个吧，不可以的。你必须要百分之百接纳你那个老婆了，你的丈夫死马还要当活马医的时候怎么办？那要靠神，你说是很难，是上帝可以改变，上帝可以改。好，咱们看什么？外在美与内在喜乐是无关的，大家记得哈、哦，外在美跟内在喜乐是无关的。你不要以为那些漂亮的女人她没有烦恼，她烦恼比你多。英俊的小伙子，他的压力比你大，要明白。神有普世通用的内在理想，是耶稣基督的品格，所以希望真的神是造就他的子民有他的品格，越来越像基督。然后呢，必要是成为形成外在美来培养内在品格。人和不同的人是画宽，好，我们要说，虽然是因为人的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看到没有？每次如果你真意义上你软弱了，你就应该更好的回到神的名。但是我们为什么呢？我软弱了，但是我要什么？中国话叫打肿脸什么？充胖子。我明明我不行，我要自己去努力，结果你越来越糟糕，你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所以人类就是一个问题，知道吗？美国跟中国跟美国打贸易战，你看到没有？都是这个问题。中国也是打肿脸充胖子，硬着头皮来，都搞得很惨的是谁啊？还是中国自己啊？而且你是跟着美国，美国要怎么做你怎么做，你更是跟着他的节奏跑的，更完蛋。因为美国都是他准备好的搞你的，无论他善意恶意，我们不管他哈，反正美国他先出招的，你每次跟着他，美国出一招你来一招，美国出这招他又来出一招，美国来一下他又来这个招，你这个叫虚晃一枪。人家是一枪枪一刀刀中你的要害的，知道吧？那每出一招，美国的那招是重重到你要害的地方。中国呢，跟人家后面屁股后面来一招，这个招什么虚晃一招？为什么？因为你是跟着别人的节奏的，你肯定惨了，你肯定很惨了。但这个惨好不好呢？我跟陈导导说，或许很好，虽然我的损失很大，我损失很大哈，美元不断升值哈。我的孩子马上去美国读书了，我钱本来就不多，搞得我那点钱马上又贬值了。但是我还是感谢主，如果神要中国有改变，我也愿意付代价，我也愿意付代价。为什么？如果能够把中国的根本性能够改变出来，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的手里，也不能说美国是你的希望吗？不是的， 特朗普是你的救星吗？也不是的。但是呢，上帝是不是要借着这个来改变？我们要看看，看出怎么带领。所以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哈。好，那所以这缺陷有什么反应呢？就是越是可能就应该去给纠正，能改变就能够改变，总是要改善一下。啊，如果不能改变呢，我们就出信心的祷告，我们来祷告，或许神可以改变，或许不能改变，或许哎，我们就问，但以你无法改变的缺陷为乐，然后呢，给旧缺陷以新意义，然后呢，怎么呢？他属神的记号是什么？是基督培养内在品格的一个关键，是更美之服饰的途径。所以有时候人呢，不可能把所有的优点给一个人的，知道吗？神就是给你一个优点，也会给你一些缺陷。免得什么优点都在你身上的话，你变成什么？现在有叫全民老公啊，以前那个什么河南那个叫什么游泳运动员叫什么，也叫很有名的一个游泳运动员，哎呀，哇，长得又帅，然后游泳又好啊，不是那个那是游体操那个跳水运动员，那个有个什么刚退役的一个河南的一个游哎，你们河南人应该一个啊，不是，孙岩是浙江的，是杭州的。反正那个你说出来我就知道那个名字了，就这么，那是他们会叫什么全民老公，
全民老公，
就是很多女孩子的梦中情人，就说嫁嫁就嫁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就很厉害了，长得又帅英俊，体型又好，又有运动员嘛，又拿了世界冠军，然后呢说话又好听。
我以为你说王思聪呢。
不是王思聪，反正那你国民老公那个什么呢，你说那个是王健林的儿子，那是花花公子，那是有钱的那一种代表，也是一种代表，但他没有那种小伙子帅，人家那游泳运动员肌肉均衡，体型那个河南的那个前不久刚退役的，那是到广州来啊，宁泽涛没错，宁泽涛呢河南出现不多的一个帅小伙子哈，结果呢那年在广州来的时候，在机场就哇，几百个女孩子在机场什么等候他的到来。有个老太太也去了，老太太想说一定要跟他喝个影，为什么呢？老太太都追什么？他说是我女儿上班今天不能来，委托我的，必须让妈妈跟她照一张照片要发给女儿，她才能满足的。所以什么就是这什么，就是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有时候上帝往往好，但这样的人呢，往往所以宁泽涛的体育生涯不怎么成功了，为什么呢？很快就完蛋了。为什么完蛋？因为他被人捧的什么太高了，不专心训练了，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的其实他的体育的这个年龄很短的，我们人总是有缺陷的，不可能既完美于一身你就变成偶像，所以上帝总是很公平，当然这个公平是相对的，他不会把所有的优点都给一个人，这个人又变成一个偶像，所以要求主来帮助。好，我们看呢，就是一定要接受神设计的起步，这么要察觉神对神任何不感恩之处，感恩到目前为止如此塑造你，尤其是不能改变的缺陷，你要感谢神。最后呢，什么呢？把自己放回挂架上，定义与他配合来填内在的品格，把自己交给神。好，我们注意了。然后这个是关于什么？我们紧接着看呢，就是全民的原则，就我们上个礼拜讲完的，对不对？对全民的认识在于明白神所设立的四个权限范围：父母对儿女有权柄，丈夫对妻子有权柄，加政府对老百姓有权柄，教会对信徒有权柄。雇主对雇员有权利，所以呢，我们应该问这是谁的权限范围，每个人要守住权柄的目的，给我们方向、保护和供应。所以当我一看这些权柄时，就是自己受到那邪恶的空中感觉者具有毁坏性的影响，他们因此得以掌管相关些地方和某些人，就是为什么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看到没有？所以我告诉你啊，你的孩子必须要可以顺服父母啊，你不训练他顺服你的话要命的。现在很多小孩不懂得顺服父母，你指望他将来顺服教会，不可能的；顺服国家政府也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你知道吗？所以要小心那个九零后的孩子哈，现在要特别小心。现在九零后的孩子到什么程度呢？因为都被父母宠坏了嘛，没有家庭原则嘛，独生子女嘛，就什么爸爸妈妈都要听我的，对不对？所以现在为什么这孩子们在外面工作，已经走进工作岗位了，妈妈，对不对？零零后都十八岁了嘛，开始都慢慢开始，九零后基本上九零末的基本上都出来工作了嘛，所以为什么稍微受点气，跟妈妈一打电话，妈妈今天那个我的主管还骂我了，是吗？那就不做了，回家来吧，妈妈养着你，完了， 其实你表面上好像心疼你的孩子，就是让你的孩子越来越没有能力了，而且一点委屈都不能什么。人家说哎呀，你说那有的很多九零后的跟我说呢，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忍辱负重啊，真的出去打工啊，那个被老板骂脸就算什么，有钱就行，对吧？中国人那时候有，反正同学没戏，对不对？只要有钱给我工资，我管你骂我几句，我脸不要钱的，反正面子有多少钱啊，无所谓。有点过分的卑躬屈膝了。现在反过来的年轻人呢，很要面子，你骂我我才不干，你教训我都不干。我回家，反正现在家里有房子了，反正呢，其实父母是不容易的，忍辱负重，卑躬屈膝的赚点钱回来盖了一套房子，盖了一栋楼，对不对？结果呢，儿女们不懂啊，他理解不了你的，他在那房子里养尊处优的，他不受一点气的，你骂我，我还骂你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啊，他不知道你这房子怎么赚来的，那真的是忍辱负重、卑躬屈膝的做扎牛做马的，在外面打工赚来的钱，他不理解你的，就说哎，现在挺好的，反正我不干，我回家也挺有，也生活挺好的。也养尊处优的，其实就导致一代不理解一代，一代不理解一代就完蛋了。所以这什么就导致什么呢？现在没有权柄的架构了。中国人什么什么，要么是崇拜权柄，要么践踏权柄，没有把权柄放在应该放在什么。所以很多传道人都在修这个课，对不对？你看中国去年发生这些事件，对不对？神都在逼些人学什么，逼他们学习权柄的功课。你看到没有？你要学习面对权柄的功课，特别在中国不容易哈，中国不容易。这个政府确实邪恶，但这个邪恶的政府你又怎么办呢？你跟他对着干吗？你更麻烦。你卑躬屈膝吗？也麻烦。基督徒又觉得呢，怎么办？你要在这个上帝与当权者之间怎么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好难，好难。好，我们就是我们看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很快的看一看什么呢？我们就不放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什么呢？就什么呢？我们说不赞成的社交，对不对？这种为什么代沟就这样来的嘛？说当父母什么青少年，当我们有亏欠儿女的时候呢，我们会为自己辩解，辩解会带来什么？沟通什么？工作中就心灵什么受伤。第三章呢，你就他妈妈就说这个孩子不乖，比较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乖呢？我的孩子怎么这样不懂事呢？比较上就会觉得孩子就不知感恩。啊，你不是比较比我吗？说我不行，我就不行，无所谓，反正我破罐子什么，你妈妈都说我不行了嘛。以前我的母亲有时候一生气发脾气说：“你这孩子完了完了完了，没出息了。”我说：“啊，我没出息了，算了，我不学习了，我不干了。”你不说我没出息吗？我有出息都被你和没出息了，我就没出息算了。什么不知感恩，不知感恩，亲情什么疏离了，代沟就来了。你把你真正的好朋友不是你的父母了，是什么狐朋狗友了？妈妈干什么？好，接着我就说，就是什么？妈妈又干什么？往中国女人又反过来了，唠叨。你这孩子不懂事啊！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怎么盖起来？知道吗？妈妈是怎么打工的？你知道吗？一天干十个小时哦，吃的是什么？但我还没吃窝窝头啊，在老一辈就是窝窝头，对不对？说吃的什么？白米饭，放点盐，那个白菜煮在水里都没有油的哈，我们这样吃的哈。跟孩子讲，孩子怎么懂啊？他当然不懂啊，讲都没用的，唠叨也没用的。你越唠叨，孩子会怎么样？会倔强的，倔强了吗？你整天讲这些东西，整天讲这个，讲什么？老古董。你过去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往往我们的妈妈就说：“哎呀，孩子，你不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辛苦啊！住在那个小屋什么？现在城中村不用说了，住在那个小窝棚里啊，干活啊，你知道这钱怎么赚来的吗？你唠叨，唠叨就倔强，倔强嘛，抗拒权柄，孩子越来越对你抗拒权柄。”好，然后呢怎么办呢？看见了吗？限制他，限制你了，限制孩子，不许出去玩，今天不许跟朋友见面，今天不许你看手机，就开始限制他，现在孩子们开始叛逆了，哎，开始叛逆了，想办法来突破你的限制，或者怎么让你的限制对我无效，或者让你的限制效率产生低一点。好，那么就是自我权威了。其实什么，他开始就这个是破坏家人的关系的，这就开始破坏他跟神的关系了，他开始不敬畏神了。为什么呢？他自我权威了，要命了，不好收拾了。好，不收拾了，然后呢怎么样呢？什么父母的反应什么呢？开始形成家庭调查局了，开始跟踪啊，开始查看他的手机啊，偷看他的日记本啊，翻他的书包里面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啊。当然在美国就更厉害了哈，这到什么程度啊？十四五岁的孩子回家就在那翻，有的翻，哇，包里面有避孕套啊，哇，怎么办？开始紧张， 开始翻了，就里面老远，当然在美国就更厉害，全人的一些报纸啊，一些杂志啊，要把孩子们藏在书包里啊，开始翻嘛，开始嘛，就开始嘛，这叫损友，孩子们，朋友教育又出问题了，就与其他叛逆者是相同的，这个人很奇怪的啊、哦，我们讲这种磁场反应很厉害的，你知道吗？你住在一群人在这里，啊，你很容易找到你的同类，你可以有感应的，很奇怪。特别是幼儿园很有趣的，如果里面有个小孩子很捣蛋，那个孩子哈，叫他叫一声，他们啊也有跟着叫的，他就等着这个机会了，等着这个机会，他很快找到他的同类，很奇怪。所以成年人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成年人什么？你有孤独心思的时候，到某些地方，你说，哎，那个地方有些不正当的女人的时候，你在那一走，那些女人就知道你是来干嘛的，很奇怪，她知道你是来找她的，她有感应了，看你的眼睛追溜溜的，在东张西望的，就知道你是来干嘛的。哎，你也认出什么样的女人，对不对？她是你的同类，你很容易就有感应。所以这个有其他患者陷入这个是人有这种能力的哈，要特别小心。然后怎么样呢？定罪，哎，到一个程度，你的孩子已经出过你怎么了？就定罪，或者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律法主义定罪，你这孩子完了，你这孩子就开始什么？要么黄蓉，哎呀，我的孩子已经这样怎么办？我就等什么默许呗，睁眼什么闭眼叫什么可怜天下什么父母心，我没办法了，孩子已经长大了，再管已经管不了了，对不对？就等什么听天什么。有命吧，让他自生自灭吧。好，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哎，他们为孩子为感官想什么，就辩护了。就是你的孩子呢，就是你的儿子，哪怕你残忍了，十八岁、十九岁、二十九年带着女朋友回家来过夜了，你也不管他了，知道吗？你不会告诉他不可以啊，孩子你不可以啊，不可以跟一个女孩子怎么带回家来，还睡在一个房间里啊？你那时候你就不管了，为什么呢？就睁眼闭眼。因为你的感官什么玷污上了，这就影响他约会和婚姻就出问题了。我们这种满足感官。好的，好，再说到呢，再说呢，别人说，哎呦，你的孩子有问题了吗？你孩子今天怎么有问题了？你为他什么辩护？为什么辩护呢？是我的孩子不好，但你的孩子好吗？我的孩子虽然丢一点脸的话，但是你的孩子比我孩子还糟糕呢。我的孩子虽然不太理想，但是比优秀孩子好一点。开始不谈，然后呢，就自我干什么？让孩子自我开除了内疚，怎么内疚呢？也对不起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现在只能袒护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也对不起自己父母啊，孩子会内疚感染，这是内疚感什么呢？最后到个程度，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软硬什么，坚持都不行了，怎么办呢？这孩子怎么干什么？或者兴奋，或者沮丧。我们要说一个孩子一般什么，我们要。听见小孩子的脸，对不对？小孩子呢为什么突然笑，突然什么叫，突然这个小孩子是正常的，但你要注意一个成年人是这样的话就危险了，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身边人哈，因为你在家人里面有一个一块笑一块叫的，一块哭一块笑的人呢，可能他离死亡不远，你要小心，你要跟着他，你要了解他的问题了，这个孩子可能会自杀，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有这种情况，也要小心了。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叫的，哭笑开始什么？大喜大悲了。你知道这个人还离死亡不远了，你要多关注他了。好，我们看看，好，这个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我们看到没有？就是人大概四种什么？四种自杀哈，就四种自杀，叫心理自杀、道德自杀、灵性自杀。还有最后什么？肉体自杀。哎，这个油不错，这个油如果困的话抹一点啊。好，这个
我是头痛
啊，
困的
啊。心理自杀、道德自杀、另外一个肉体自杀，这四个是最后变成到爆发的肉体自杀。好，让求主来怜悯哈。好，这就是什么呢？所以心灵自杀没有办法的，我们就看这个道德自杀，我们就没有时间来看的灵性自杀。好，那我们就要怎么去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什么这些问题来呢？那就是我们要明白，要用耶稣的血啊，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那我们就不断的过去，那我们来要承认苦都是罪，求神修复失土，那么呢以真理忏悔坚固的营垒，接着饶恕得罪你的人来显出怜悯，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来具体步骤里面。然后呢我们说，哎，这就让我们再从一个角度讲，权柄是多么重要呢？神是透过权柄来分辨神的什么，来引导你。哎，圣经中有四种家，家庭里面有两种，一个是什么？父母对儿女，对不对？丈夫对什么？妻子。政府、教会、雇主。好，你怎么知道这个女士是你可能的配偶呢？你看他用了一个比喻，用一个事例来让你明白。你怎么知道神给你预备的这个是你所预备的结婚的对象呢？你怎么知道？第一是什么？圣经的原则，谁不能违背圣经？如果对方是不信主的，你信主的就不可以了。就不是神的带领了。如果是都是信主的，那就是爸爸妈妈的同意了。就昨天我的阿婆哈，昨天我在那边在学校里面，我跟那几个十几岁的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就问我这个问题了，我就跟他们说什么，他们有女孩子讨论嘛，说没有结婚之前能不能亲吻的，我女儿说不可以哦，结果另外怎么这有什么意思啊，谈恋爱都不能接吻，这个谈恋爱干嘛的，就跟那个孩子说，我说不可以的，因为你这个接吻就意味着什么？会时常会犯罪跌倒的危机很大。后来昨天我就在阿婆那边，那孩子哦，这样的我明白了，哦，明白了。以后我们原来我说不但是不能接吻，你都不应该什么，严格上甚至都没有叫你拍拖，拍拖就是彼此试探，所以你两个年轻人不能去到一个没人打搅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地方。甚至我告诉那些女孩子怎么讲呢？因为现在的女孩子都大了嘛，都一米，我现在女孩子长得个子高嘛。我说你们最好不要随便什么，不要随便晚上搭摩托车啊，甚至不要单独坐一个嘛。正好我大女儿不是，我们现在基本上会订25号的飞机从香港飞到洛杉矶嘛。到25号那天还没，25号是这个大学是26号开学，他有什么学校有校车在机场接的嘛？但是呢，他要提前一天到，因为他是 honor students， 就是荣誉学生，就提前一天到。到洛杉矶之后呢，没有接，学校没有接的。没准怎么办呢？那就是呢，那我就他本来需要推荐的时候，你可以打那个私人那个，通过约$35左右，就机场会去接你，把你送到学校来。那当时我就觉得，我女儿我不能就她一个女孩子去嘛，那就是我就想啊，这个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你基本上你不可能选择那司机是男的女的，你不知道的嘛，大部分都是男人嘛。那我知道在美国是很麻烦的这种人，所以呢，那我就跟美国的几个朋友。通电话，我就说我女儿25号到机场怎么办呢？有那时候第二天才有学校才有接待点，26号有接待，但是25号没有。哎，那个机场离他们学校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所以后来他说哦，那没事，张牧师，我们去接。这个弟兄特别声明了，请你放心，我是跟我妻子一起去接的。为什么说到我们神学院是规定的呢？就是一个男生，无论你多大，无论那个女孩子是。多大就是不可以，我们也不可以单独去接他的。包括那次那个教授已经70多岁在香港的时候，在香港我们面试到6点多钟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等他好时间到了，天哪没关系，等会我开车送你去营地，就他去参加一个营地的一个活动。他说本来我们4点半要走，结果谈到5点6点半，等会我开车送你去营地，但是你要记得没事的，就跟我说你们夫妻一起跟着我一起做，因为我们要回广州。他说你们一家，我开车把你送到营地，陪着我，然后呢，把你女儿送到营地，你们我再回来把你们送到什么那个地铁站，你们再回广州。所以呢，他说放心，为什么？他说我们惠顿也是这样的，他教授嘛，惠顿教授，我们惠顿的校训也是这样的，就是无论你多大的年纪的教授，一般不适合跟一个异性单独在什么车里面，不适合。为什么？不要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单独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去相处，他这个会有试探。这个事在我们教会发生过，今天现在我们教会发生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姐妹是什么，是寡妇，而且并不是有夫妻，是夫妻的正常的。就呢，她上班的时候刚好呢，她有车没得上药，正好那个姐妹呢是顺风车，正好顺便的，顺便当然没问题。本来是有另外的夫妻，都是一个教会的，我们一个教会的，一对夫妻加另外那个姐妹加上这个弟兄，他们每天开车，正好呢都是一个教会的帮忙嘛，就是顺便就哎，正好他们半路下去上班，一路过去，正好也不用收钱了，无所谓。 谁知道呢？那对夫妻有几次呢？因为什么客观原因呢？就有事不能坐他的车，这就变成这个弟兄跟这个姊妹什么？其实这个姐妹比这个弟兄大了五七八岁，这个姐妹不过是寡妇，丈夫去世，结果呢，几次之后两个人产生感情，结果有一天呢，突然我在家，我跟我突然他的妻子来我家就哭了，哭什么呢？说他就那天照着丈夫在洗澡的时候，手机有信息来，他一看信息呢，竟然发现就是知道是那位，他们都认识吗？都一个教会的嘛，那位姐妹竟然叫她丈夫亲爱的。结果这个妻子就很伤心，因为这个妻子也知道她帮助丈夫帮助这个姊妹，因为患难的孤儿寡妇嘛，但她就没想到他们俩产生什么感情。这妻子就在我家就开始哭，哭之后呢，我就开始哇，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都很近了，都是一个教会，我也帮过那个姊妹，在教会里面都帮她，我们都帮助这个姐妹。但是后来我开始约这个姊妹谈，她一开始回避，回避，我说你不可以回避。因为我们听到了对你很不利的这种事情，所以请你一定要出来。当然我是不是单身，我是请你来我家，我跟我妻子一起跟你聊的，你放心，我不是单独跟你俩谈的，我的妻子会在场，我们一起聊的。他回避，实在回避到人，我这样吧，今晚我有聚会，先给你一个机会，我去聚会，如果你愿意，你回到我趁我不在家你来跟我妻子聊，我再给他一个最后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是你最后的时间，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跟我妻子聊，我会把你这事当真实的。如果他听到这事情，我要把他控制下来，就说如果真的我们要面对，假的我们要消灭谎言嘛，就对你名声不好，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我让制止在这里，不许跟别人讲的，就说你必须要出来。就后来等我走之后，感谢主，他真的去我家跟我妻子谈了他这个事情，一直等到我回来，我再跟我妻子一起跟他面对这件事情，开始帮他悔改，要悔改这件事情。所以后来的影响很不好，在教会的影响很不好，就什么原因呢？所以我就这次我就安排了我的女儿，哎，今晚上呢就28号去。他说我跟我妻子带着我的小女儿，我们三个人去机场接，要把她送到学校，然后我们再回家。那我说谢谢你们，很好。他说当然你也不应该给他约一个什么，就是约一个私人的车来带他去，就是不方便。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尤其更是如此，不要让一个女孩子单独跟一个男司机。
那么乱的
不拿你中英国中国也一样吗？滴滴不是前面就不杀了几个什么，不是把空姐杀了吗？对不对啊？他当时没有啊，他不是准备好的，知道吗？因为他坐在车里之后，可能这个女的很漂亮，他是慢慢心生什么歹意的嘛，在开酒在晚上，对不对？这把车就开到什么，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很危险的嘛，他是突然产生的，因为没办法，他有这个机会。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为什么异性之间不应该当做什么不是你的配偶的话呢，不是你的亲密的人呢，你不要单独跟异性待在一起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事上会产生的，要小心。所以呢这个什么说啊，透过什么，所以为什么说爸爸妈妈同意了你才能跟他来往。所以昨天我跟你女孩子们也讲了，你们要注意了，无论你们坐在哪里，如果有个男孩子你表达感情了，就算你喜欢他，你暗中喜欢可以，他向你表白了你不要答应他，好，中国人都是先斩什么后奏，反正他觉得我喜欢他，我们就谈恋爱吧。错了，你觉得这个男的是不是你结婚的对象要什么呢？你跟我比如说你一个男孩子跟你表达感情了，你不可以答应他的，你要什么呢？请你跟我爸爸妈妈聊一聊，你必须把这个男的，当然你对他没有好感就拒绝了，好，你都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就不要答应了嘛。你觉得可能的前提下你在那说对不起，你要跟我爸爸妈妈聊认识，把他带到你父母的面前，透过一个老男人去认识这个年轻男人，知道吗？然后他妈，哎，爸爸妈妈没有问题了，有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不信主啊，怎么办呢？啊，带到什么牧师的面前。我坦白跟你讲，我们教以前很多年轻的婚姻，要么是被我支持的，要么被我阻挡的，有的很多婚姻被我阻挡的，也有一些婚姻是被我支持的，他们就结婚了。Frank 也是都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然后开始往婚姻里面走的。所以好，牧师支持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对不对？教会的祝福，对不对？所以你的婚姻要得到父母的祝福，要得到教会的祝福，也就是上帝的祝福。好，对，然后呢，当然还有政府，哎，政府祷告，你要祷告有平安来临。还有呢，政府，哎，政府你要合乎政府的法律，近亲不能结婚，这个政府也是透过跟你婚姻的一个代理人。还有呢，如果你未成年人不行，对不对？然后政府，所以还有呢，环境来代理。还有朋友，这个我们很快的过一过， 好，那为什么三个要门有权柄呢？包括丈夫的妻子有权柄，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是要来雕削你，雕削你啊，雕削，然后呢是呢，让你越来越什么，把你向上什么，榨汁什么，炼金。你看一样啊，其实夫妻之间要磨合。上帝给你一个权柄，你不要认为什么，哎呀，在我头上的大山呢、啊？中国人觉得什么，我山多大山哈、啊？政府已经对我来说够可以做什么大山了，对不对？再来父母，现在再来一个什么？所以女人觉得好难哦。以前是政府啊，在中国就有压力。第二呢，我的什么老师，现在又来一个什么父母，还有个什么再来一个什么老公。所以共产党叫什么？叫女人半边天，对不对？要翻身担家什么？做主人要命。女权运动又来了，大男子主义不行，大男子主义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反过来呢，女人要什么？女权运动，要翻身担家做主人，这是要命的。所以什么呢？我们说神是透过一个男人去雕削他的女人，使他什么？使他能够什么？有压力，那么忍耐，因为他叛逆，就给你压力忍耐，然后呢，就是什么？让你更加什么？来培养妻子性情，不是偶然的。我告诉你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我为什么呢？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好，我认为中国在清朝也好，八国联军也好，到了日本侵略中国，我认为都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中国太什么邪恶了，神就透过什么这些事情来把你东亚病夫什么给激发一下，不然你中国人真的是会越来越糟糕的，越来越堕落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认为呢，现在包括美国给中国来压力，我认为也感谢。那美国有没有压力呢？上帝会给他压力的，没关系，没你放心，他背你神，神也会给他们管教的。但问题是什么？现在就是这叫义务降义务，特别中国这个国家，尤其独裁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些世界警察式的国家来干预的话，你还真的完蛋，你更完蛋，那就不得了了，那又回到了什么古代的皇帝的时代了，要命了，对不对？因为他无法无天嘛，他是老大嘛。上帝会透过另外的人来限制你，就像以色列人那么厉害，神用什么？用亚述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来掳掠你，神就是要对付你，没办法。因为这也很野蛮，对，因为你更野蛮，所以他用更野蛮的来搞死你，所以不能以恶报恶的，要求主来帮助哈，你不能这样做，以恶报恶的恶越来越多，除非你不要这个家庭。很麻烦，好，所以呢，明白吗？这是上帝的一个他的一个美意哈。然后，我们昨天我们看到要，所以女人要注意什么呢？她首先要有敬重的灵，要有感恩的灵，要有微仆的灵和安静的灵。但是很多女人往往这四个都不要的要命。所以一个男人要娶一个什么呢？娶一个不敬重你的女人，你开心吗？男人就惨了，不好？所以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什么？哎，如果一个男，所以为什么男人他们？男人在家里面都受不了尊重，他就完了，在外面抬不起头来。女人第一重要要有敬重的灵，第二个呢要有感恩的灵。一个女人一在外面一讲就讲老公不好啊，一讲就讲老公对不起她，这个女人没有办法的，你是羞辱你的丈夫。所以女人的不喜乐是对丈夫公开的羞辱，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什么？要有感恩的灵，还有微仆的灵，就是你要服侍你的家庭。女人要料理家务，要好好的让爱丈夫、爱儿女，使儿女们都能够衣食无忧。男人赚钱回来，你要把家治理好。好，最后什么？叫安静的灵。女人一定要安静，要洗里面穿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我不相信男人喜欢娶摩耶他的女人。对，有时候你已经娶了这样的女人，那你只能什么？你就知道你付的代价什么好大，那你要付代价了，不是你的妻子了。而且说，女人要你里面先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很重要。所以在我家呢，从我家开始，我从小我的孩子们正好神给我的三个女儿哈，都受妈妈的影响，所以我的女儿。在学校也好，你看他们没有什么，人家说，哎，你看这个督导的女儿、校长的女儿，你看不出来，他们在那里都是很安静的。 好好的学习，因为在家里面妻子就是这样，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必须和请爸爸回来决定，我们要请示爸爸。其实我反过来我给他们的空间很大，我的孩子们有很多的自由，因为他会使用自由就给他自由，但你不会使用自由就要限制你的自由，就这么简单。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对不对？善用自由，上帝给你更大的自由，你发现没有？你不懂得用自由，上帝就限制你了。你这个世界也是这个道理，知道吧？你在社会上，你被经常的别人利益，你可以自由；但你要经常别人利益，好，先是什么警告你，再不怎么样呢？治安什么处罚你，再要拘留你，再来呢就是管役什么管教你什么拘役，再到呢就是要判刑，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你就被限制自由。没有办法，因为人就是这样，不限制你的话，这个世界就被你搞乱了。所以上帝设立这个规律啊，也是有它的律的。好，所以我们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呢？顺便啊，各位，一个你看，在家里面，女人要做头的家庭，男人被压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坦白讲，这个女人爱你们恨你的父母的，恨你的母亲的。我告诉你，朋友们，因为你妈妈不懂得尊重爸爸，其实把家庭搞乱了，孩子会也不舒服。一定要学习敬重你的丈夫，所以就是我们大家要看如何克服惧怕、忧虑哈，这个很重要哈。他用了什么比喻呢？就狮子吼叫的时候，你不要朝狮子吼叫的地方跑哈。狮子吼叫的地方呢，狮子都是老狮子、老掉牙的狮子，它在发出叫声呢，干嘛呢？让你吓得往宪法上面跑，就下面全是那些什么那强壮的狮子在那等着你，是不是？你看到没有？你看。一个吼叫的狮子是他所追捕的猎物，心生恐惧，哎，急忙逃命。可在反方向却有年轻的狮群躲在残草丛中等候，因此最安全之处应该是朝着有吼声的方向跑，因为会吼叫的多半是衰老的狮子，他们的牙齿已经不中用了，跑得也不如年轻的狮子快。这个实力，所以你知道吗？这几年华为喊华为绝对不会死，绝对不会死，他就历史差不多了。真的中国人就这样，喊得很响的人往往是临临死亡的人，明白吗？你为什么叫出来？为什么你说你我要特别生命，我不会死，这不就快死了，对不对？美国从来没有说过我不会死，我制裁你中国我不会死，你咽口痰喘病入膏肓，没办法，贼很硬，贼很硬。这个中国很可怜的孩子呢，教育部发第一号通告，鼓励去中国留学、去美国留学的留学生准备好防范风险。这个有点奇怪，美国说我这个学校你要不要来我的国家留学，关我什么事？是你们要来的嘛？你发现你的风险是你们，但是你用美国发了个文，你也发一个，这个文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特朗普昨天讲话说有点嘲笑中国，说中国很奇怪的，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特朗普都觉得奇怪的声音，跟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要非要发出否教几声，这个否教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你中国要来美国留学防范风险是你们内部的东西。他发出全国第一号教育部的第一号通告，第二天就发出什么通告，全国旅游局发出到美国旅游的通告，到美国旅游防范风险，他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美国什么关系？他认为这是反击美国的，反击这个不伤我的皮毛，是反映你们的内心虚弱。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他好像跟着美国节奏走的，美国发出来是真实的，你发出来都是虚假的，是跟人家的，所以很可怜啊。这个就是，所以这个我讲的呢，这不是说一个这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就是你我中国人的形象，明白吗？就从领导人就这种心态，这就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这个常态，就这个常态。这中国几千的传统文化，它分泌分不赶人来冲，知道吗？就中国的不是互联网，对不对啊？它什么？就中国的局域网，对不对啊？中国哪里敢开放互联网啊？其实这次谈判里面，就是中国答应开放互联网，都没有开放互联网，说你们中国人说话不算数。中国敢开放互联网吗？不敢。很虚弱，就这么中国，你看几千年就呢？我们说中国的建筑是什么？你看那个故宫啊，你看古代房子什么？它是在那种挡住后院的，对不对？ 你坐飞机，你测你就要稍微高，你先看还是看不到里面，为什么？因为里面乌烟瘴气的。中国的建筑是这样的哈，中国的古代建筑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乌烟这样的翘起来，往外伸的，那么是往外什么呢？挡住里边那些阴暗的东西，这中国的文化。所以你看，他们说中国的建筑很神奇哦，什么神奇呢？你开个直升机在故宫，在故宫的上空去看故宫。哇，你说很奇妙哦，很多地方你看不到的，都被那什么，被那雾烟什么挡住了，它是彼此遮盖的，正好前面这个建筑物呢，正好它就翘起来一块，这里从稍微一点角度你看不到这个建两房子之间的空地，你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呢？正好这边翘起来，那边也翘起来一点，正好就把底下什么挡住了，你看不到的，里边是为什么？因为就见不得人嘛，皇帝后宫见不得人嘛。叫隐私，他们叫隐私，是肉体的情欲泛滥，对不对？所以这是中国的建筑，就是东方建筑是这样的，隐藏式的。西方的什么？哥特式的，窗户很多，玻璃很多，从外面直接看到里面。所以麦当劳、肯德基都是这样的，就看里面，大点的看我，从外面看到里面，一看到底，很透明。中国人所以说文化到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军事都是隐藏的。所以中国人导致什么？中国男人也会什么？也会隐藏的，女人更厉害，对，藏得很深。所以这就为什么整个世界上华人在哪里，华人就什么乌烟瘴气的。所以我那天我的女儿，我那个教授就鼓励我女儿说 ：“Hannah， 你到了美国之后，不要只在华人圈里做哈，我们不是崇洋媚外哈，有句话你要去白人教会，白人教会就单纯很多。所以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他们父亲在洛杉矶，现在搬到那个弗吉尼亚了。”他说我们在美国，我参加过华人教会，结果大家就不想来了，里边是哎呀很复杂，一到白人教会呢就简单多了，中国人的想法很多的，他想的跟说的不一样的，明白吗？ 他想法太多了，所以跟中国人打交道确实有点难，所以你在组里面真的是简单，我们对就对错就错嘛，我什么想法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自私的想法我就告诉你。昨天有些人问我谈恋爱能不能拉拉手啊，我说最好不要拉手。那 Mr. Dan 跟 Miss Grace 有没有？我承认我拉过手了。哎，你都拉着我们可以拉手。哦，不对， Mr. Dan 失败成为你们的教训。Mr. Dan 坦白跟你承认了，我跟 Miss Grace 谈恋爱是真的拉过手的。那你们有没有吻过啊？我说我们没有谁对谁吻过，吻过他的脸。那我们也可以吗？我说这个不可以，这是 Mr. Dan 失败的地方，不是你们的榜样，是成为你们的教训。明白这概念吗？那就承认嘛，我没有做到，有的我说甚至有的弟兄姐妹做到，我也讲了美好的见证。那你呢？孩子就很简单，你们承认不好意思问嘛。丈夫你给我们讲讲，你呢？你们承认不敢问这个问，对不对啊？但小孩子不是这样的嘛。那当然是你们有没有啊？你 Miss Grace 是他的班主任，我是他们的一个校长，我是他这个学生长问哦。Miss 张，你跟 Miss Grace 有没有接吻过？我来了，直接甩给你的。孩子就那么简单，我就是问你，你是老师，我问你们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哇，所以你要直接面对，不要怕，不要躲避，不要回避哈。哎，我有过，但是我不说算了，不能这样。我有过的不是你的榜样，是你的什么见解和教训。所以你要懂敢于什么承认。好，好，我们看看。好，看到没有？所以神是透过什么一些权柄什么权柄，有没有权柄的平衡来闪善什么八恶闪善。从而让我们表明我们的态度，他们当权者有责任，我们的态度很关键。所以当权者是什么？权柄者要注意你的责任，权柄之下人在乎你的什么态度。你要注意哈，权柄是要注重你的责任，权柄之下人注重我的态度很重要。你在单位也是一样哈，在单位就是说我做一个打工的，我重要的我的态度对我的权柄是什么态度？我的主管，哪怕他不是老板，但他是我的主管，他就是我的老板，他怎么对待我，我要有正确态度。他对我公不公平？是他的事情，那是不是他不公平？我就顺服的，不是的。我们倒回来看，你看什么？就是七项原则。当人命令我们做我们认为是错事时怎么办呢？大家注意好，当人让我们做我认为我们错事时，毕竟你是也就是什么叫什么？我们就是在公司打工啊，叫劳资永远是一个矛盾，对不对啊？权柄之下，权柄之下呢，永远是有张力的。好，那你的不代表你的领导每一个都是对的，对不对？当你的领导在做错事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首先请他对着什么？态度。你有没有自主的灵？有没有定罪的灵？有没有抗拒的灵？有没有复制感恩的灵？有没有懈怠的灵？有没有苦毒的灵？有没有不解的灵？如果你有的话，你要悔改。领导有时候是故意的话，就针对你的某个品格对付你，他对你的态度不好，我就给你小鞋穿。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中国人话呢，我这领导你凭什么给我小鞋穿啊？就你的态度，他就要治理，怎么样？因为他有权柄啊。在中国，尤其是基础上为此感恩，为什么呢？共产党这干的是最厉害的哈，他最会这招，对不对？我们的政府是最会这招的，对不对？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何患什么？你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在单位打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权柄什么？这么权柄不够尊重，你知道吗？这么权柄不够尊重。你说我没有做什么明显的措施啊，但你的态度已经你对他不够尊重，你居高临下，或者你瞧瞧他，或者你瞧不起你的领导，你什么水平啊？外行领导我这个内行，虽然你也不得不顺服，但你的态度什么，总是不服气的，这个领导就会给你小鞋穿。但你还觉得我没做错事啊，你的态度害了你啊。好，态度没有问题，就这样吧，就接近你的良心，接近你的良心，你良心没有问题，你有没有问题？好，然后呢，你的良心接近之后，你如果真的什么错，就求得饶恕，愿意补偿，愿意补偿，要悔改。好，然后呢，那明辨基本的印象，那我还要问你，注意注意，注意问题谁的目标啊？他的目标，我你搞清楚啊，不是你的目标啊，你是权柄之下的人啊，你是要实现权柄之上的目标，了解他的参考架构。发掘你的盲点，辨别神的旨意，不是让你什么？不是让你啊，发掘你领导的盲点啊，要命你反了，你专门把你领导找毛病了，那你完了。是，了解他的目标，了解他的架构，然后呢，发掘你的盲点，明白神的旨意，这三个对象啊，先搞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架构是什么，我的盲点是什么，说什么是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很关键。看到没有？我们是什么？自我为中心。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不知在领导面前说什么？明白吗？你工作是要成就你领导给你的目标，你复制是他，不是你。我告诉他们没路走的，所以很多在公司打工打不久就被炒掉，或者直接跑掉的，找都好好有理由的，缺乏忠诚，缺乏忠诚度。中国人尤其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太缺乏忠诚度。教会找到一个忠诚度的人都不容易，不容易。他可以找一千个理由不忠诚，看到背叛，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背叛，求主怜悯。好，这个当然我们说顺从与盲从是有别的，那不代表什么呢？那他叫我做错，我就做的错事，你不是的。顺从是什么？是应该尊重的。盲从是什么？是出卖人格，你是不受尊重的。跟盲从是不同的啊，顺从跟盲从是有区别的，一定要记得。好，第四，设计富创意的踏图，看到没有？要了解你领导的创意，不是你的意图。然后呢，你要什么？你要打开你的思路，向外拓展。可能领导给你的东西，你要叫什么？黔驴什么？技穷的时候，你就会锻炼，你就爆发，你知道吗？但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什么呢？他总是有新的思维。我可以他实现你的目标，我就不是要你用你要求我做的手段，我可以达到你的目标，行不行？所以领导很开心的，明白吗？你我的目标你要跟我实现，那领导他不清楚说你给我给回扣，那领导我要不给回扣，能不能做成生意，行不行？可以啊，明白这概念吗？上次我在阳江遇到一个弟兄，他是开宾馆的。他开什么宾馆呢？在汽车站附近店面开了一个宾馆。那我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去阳江，先坐汽车站那边，在他那宾馆住一个晚上。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调很痛苦，他怎么痛苦呢？牧师啊，我不敢领笔，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宾馆你知道吧？他就给我两个这种分析呢。他说经常有什么有男人带一个女人进来住宿的，一看就不对劲，肯定不是夫妻。 说那个怎么办呢？我说那公安要求是什么？要两个身份证都登记。那有没有要求结婚证练出来？好像没有要求，对不对？所以公安就没有要求住你宾馆的必须有两个身份证，还有必须有结婚证，那你就让他练结婚证，他没有你就不给他 不给他住，没问题的。他说但是没有要求的，只要必须有双方，再拿两个身份证来登记了怎么办？说那个还有我明知他们是不正当的关系怎么办？我这个你不管你的责任，你就求神怜悯，你不管了，这是你。他有点过分了，哎呀，这个事我应该，这个你真的管不了，没办法，因为如果公安要求他们必须练结婚证，那你就要他练结婚证。那他没有，我不给你住，这是我遵守规则。但公安说只是要求双方人吗？有身份证，他没有，那不行。就有一次呢，一个男的带一个女的去住了，结果那个男的有身份证，女的没有身份证，他就最后为了赚那个一晚上钱就给住了。就谁知道那天还偏偏巧了，公安来查房，罚了他6000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登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确实里面住了两个人，花了他7000块钱，好惨，好惨。好了，他说这个不行，但是跟我谈另外一个，我那里还有什么负罪感呢？还有负罪感，我谈什么呢？他说很多人来什么呢？不是住158块钱一个晚上吗？人家声明呢，你要给我开258，为什么？因为那很清楚是为了什么，回去什么报销的。他说我不开他就不住了，我就只能跟他开。这个你的负罪感是对的，你要悔改。这个你要凭全有信心。他说：“那我不开，那你不来我的，不来我的住，我就没有客户，没有客户我就亏本，对不对？那你要守住这个原则了。你撒谎，跟他一起撒谎，所以后来他就什么？这个我很承认我很难，而且他不是一个，因为太多这样的人，导致怎么就一两个我不开就送了。他明白他的客户这个赚钱的那个目标嘛？他说如果他真的同意这个，他说马上这个宾馆他就不能开了，就亏了。”我那你要祷告求神给你信心，他祷告愿意，他真的不错，他说我愿意顺服，我要求主带领，我承认我有负责，他主动说出来证明他有面对嘛。结果感谢主，他们呢正好很巧哦，我的住在那正好那时候呢，他就在汽车站对面嘛，那段时间没有开高铁嘛，所以我都是坐大巴到那里，就到他那酒店住一晚上，在那边聚会嘛。结果呢很快杨洋开了什么高铁了，结果呢他的汽车站的人就什么少了，他就决定什么呢？就转让，就把这个宾馆什么，就退出去，就不干了。不干了呢，他回老家待段时间呢，又觉得又不好，又回来，哎，他就在那个延江市人民医院斜对面，他就租了一栋什么，他就人家做的民舍，一个民宿啊，民宿呢就什么，就别人不做了，转让给他，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他就转手过来了。一做呢，他才告诉我什么，他经常给我算账的。第一，不用开发票了，不存在发票的问题。第二，比原来的档次低一点，便宜。但是它是医院对面，所以很多都是家属啊来看病人的，就来住一个晚上。所以呢，也不用开发票，因为民宿嘛，不开发票，就是公事公办，该住多少钱付多少钱走人。而且那里面乱七八糟的人也不多了，为什么？因为真正乱七八糟不住那种低档的宾馆嘛，是小旅社。所以呢，就是这样开。那这样他就说呢，每个赚的钱的比原来还高，但这个钱是活人家的钱。就是什么？他现在呢？所以他因为他夫妻两个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一个月赚过两，哎，一个月赚2-3万，也比打工好。而且呢，赚的钱比原来利润差不多，持平甚至还高一点。但呢，他说感谢主，上帝帮我这个拿掉了，他不存在开假发票啊，不存在什么就这些事情了，他就觉得被释放掉了。通过半年的祷告和努力，他的心里的一个痛苦和负担解决了问题。好，你看，有一个新的境界。要新的境界。好，那么第五要先提出什么？可以先让提出请求上诉，就要上诉哈，提出请求，他不是上诉，他提出请求，请求解释你的立场，不定他的罪。还有呢，存受教育为辅的心，提出变通计划，强调他的目标，再发出最后的决定。哇，这个你是一个权柄之下的人，很舒服的，领导喜欢你的。我告诉你，这个领导真喜欢你，他不喜欢你走。说白了，有些人你领导是希望他走的，气质无对吧，用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人也很好，就是因为有品格的问题。最后呢，现在让神借时间来改变对方的心，很有意思，期待神给他压力，期待他给你压力，欢迎压力也培养品格，持续的正确的回应，很有趣。求神给他压力，你可以祷告，你的领导让你做不好的，神给他压力。说白了哈，我现在是常常为中国政府祷告，求神给他压力的。共与国政不假，贸易战来了，真的，我一直祷告，求神要给习近平压力， 你有什么方法我不对，因为我不能控制，我是个老普通老百姓，我哪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我要能够跟心里面聊聊天，我会劝他悔改，对不对？但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机会啊，什么呢？我什么求神给他压力，求神给他压力，哎，他又给我压力了，那我也感谢主。现在虽然教会随时准备被查，学校随时准备被查分，那我也准备，我的那个人民币本来就不多钱，准备给孩子上学的钱现在也越来越贬值了，我也感谢神给我压力，透过这个政府以不公正的对待给我压力，那我也感谢主。怎么样呢？欢迎压力也培养我的品格，然后呢持续的正确回应，一定不要跟政府对抗。好，最后呢有必要就应不行善不行恶而什么受苦。当你面对离家或者不认基督，你选择哪一个呢？没有办法，我能理解一些中国人啊，不得不避难的中国人我可以理解，但你那些什么假借逼迫移民美国的人我鄙视，骗人的，知道吧？他如果真的也有人他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没有办法，他移民我不能再做，他需要保护他的生命。好，第二呢是宣扬福音或者听从政府，是哪一个呢？你要选择的，上帝会给你带领的。第三呢，殉道或者敬拜假神，你选哪一个呢？这个不是你选的，上帝带领你，因为这个恩典和福分，所以你要最后要做决定。我宁愿被杀，我仍然不能违背我的信仰，这是上帝给你带领，这是很实在的。好，这个今天我复习完了，其实现在还没讲，对不对？我今天要讲，赶快讲第三个是什么呢？责任的原则。当保罗差遣提摩太以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去打那美好的仗，强调了传承无愧之良心的重要性。保罗解释说，有人已经把这些重要的武器搁置一旁，就在信心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拥有无愧的良心，使人能够坦然地正视每一个人，并确信没有人能用手指着他说你得罪过我，却从来没有试着和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神对人产生无愧之良心。你有没有？你走在路上你会不会？你有没有怕遇到某个人？
不欠人家钱就不怕。
如果你走在路上，或者你晚上睡在你的床上，有没有想到会先遇见你不敢面对某个人？证明你有得罪他，你没向他道歉，你有亏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解决他。所以你内心有任何一个你不愿意面对的人，你要去面对他。当然有一种可能性，说他面对是因为他在伤害我，这是下第四课要讲的。第三四个要等等，我们讲第三个，我有没有得罪过别人？我还没向他道歉过的，有就要趁主机。好，我们来看什么？好，如何获得无愧的良心呢？第一，列出被得罪之处，你可以列出来，就说你对一个或者特别对父母来说，或者是爱人对父母来说，说认为什么？爱人会认为父母怎么样呢？他们不爱我啊，他们什么偏心啊？还有呢，他们不守诺言啊，或者前后矛盾呐、啊，或者错怪了我啊，或者含怒什么？管教什么？孩子因为对父母都有这种怨言的哈。哎，再看看，或者是他们不爱我，或者他们偏心、不守诺言、前后矛盾、错怪、含怒、管教。好，列出你得罪之人之处，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取权柄啊。懒惰啊，不知感恩啊，欺骗啊，不忠啊，骄傲啊，无责任感啊，怀恨啊，这个可能是你得罪别人，有没有？包括夫妻，你可以列出来啊。定义求的饶恕，不得无愧的良心，不罢休。然后呢，避免信心破团，什么意思？哎，我们等一下看，预防失败，离开幼稚，不给人机会诽谤。若不应用，还不如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下子以怪罪来平添内疚感。小心啊！我们夫妻之间的话也是这样，常常用怪罪对方来平添内疚感，自己其实就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想把自己不对的地方越来越忽略。忽略，把对方的缺点放大，放大，放大。最后说，我这样做是因为对方这样做的，不能怪我，因为他现在对我不公， 我对他不敬，完了，这个循环下去就完了，没路可走了。谁造成的？你自己造成的。有时候他先骂我的，这个完全不在线。他骂你，他不正确，你有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回应？这个事儿我没关系，你不能保证别人对你都是正常的，都是正确的。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别人对你是不公正的，特别在中国这个国家就更是如此了。你讲公平啊，跟共产党讲公平啊，你死都不知道怎么说。有理说不清的，没办法的，你喊啊，你跳楼啊，跳就跳了，没有人可怜你的，对不对？你说我有冤无处是没有无处的，就是这样。你要去调解，你要怎么去面对？古代说你什么，拿个诉状，对不对？我冤枉了，还有个清官来，对不对？现在你连个机会也没有嘛，因为高官来了，路都你都走不了的，是不是？你是不能靠近的，是不是？他是谁你都不知道的。所以什么呢？好，所以什么呢？要对不缺礼的人类是很具有毁坏性的。我们往什么是避重就轻的认罪？这个神说这个比不认罪更可怕，更可恶。不彻底的悔改比不悔改更有毁坏性。我们待会看啊，那认清基本的对之处，所以你的态度有没有问题呢？行为、语言、说过，你要明白什么？这个你要明白。我们这样认了解排行序中的张力，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对不对？如果你家有三个孩子，最有趣的哈，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三个孩子什么趣啊？我们要说是老大出计出主意，老二执行。老三挨骂，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老大很鬼大嘛，一般老大聪明嘛，对不对？对不对？妈爸爸妈妈不在家，对不对？冰箱里有什么？有冰淇淋，是不是？本来姐姐想先吃的，知道吗？哎，妹妹，你想吃冰淇淋吗？妹妹想啊，姐姐想吃，她想，她出个主意给姐姐。妹妹，你想吃冰淇淋吗？想，怎么办？姐姐，你看冰箱里有没有？妹妹就行了，妹妹，你看，二姐姐有冰淇淋哦。但妈妈是不可以吃的，妈妈不在家不可以吃的。姐姐说不可以吃哈，妈妈说过的哈。妹妹说好好好，但妹妹想了半天，姐姐我还想吃呢，本来姐姐出了馊主意，知道吗？妹妹呢心动了，姐姐说不能吃，妈妈说不可以的，她还真没脸了，她还来个规矩哈。到时候妈妈回来说了，我也告诉妹妹不能吃的，她还有道理的吧？他妹妹实在年轻嘛，幼稚一点嘛，口水直流嘛，啊，姐姐我们吃吧。姐姐说你真的要吃吗？吃。说反正我告诉你不能吃的，妈妈跟我说不能吃的哈。姐姐的原则很清楚了哈。小妹妹呢，终于抵挡不住意志力了，对不对？小妹妹呢，还有最小的妹妹那里呢，她更想吃嘛。姐姐我要吃，我要吃。啊，姐说真的想吃啊？那不是我要吃的，是你妹妹要吃的哈。那姐姐因为你的缘故拿出来哈。哦，拿出来了，叫姐姐呢？大姐说：“哎，不要了，好，来，妹妹，你吃，妹妹拿了，就妹妹吃，好像二姐也吃了，就姐姐呢，那好吧，给我一个吧。”姐姐也吃了，正吃的时候，妈妈回来了，谁让你们吃的？谁拿出来的？大姐说什么？我走了，
不是我拿的，
谁拿的？妹妹拿的，妹妹为什么拿？因为小妹要吃的，我们要拿给小妹妹吃，因为小妹妹一定要的。妈妈会训谁啊？就把焦点放什么？小妹的身上。你这个丫怎么搞的？对，老大出计出谋出什么出主意？老二执行，老三挨骂。往往是这样，没办法，很多时间。所以呢，我们说有这种排行序中的张力才是有张力的，没办法的。还有我认识一个美国的弟兄很有意思，他是一个美国人哈，跟我在一起聊天都是我讲话他不讲话，比较内向。我接触几个美国人很内向，也怪不得太外向跟我也处不来好像哈。就在他每次跟我来过从在香港过来跟我见面，跟我见。有一次呢，我跟我妻子呢还没有结婚，我们准备往婚姻里走了。在我在贵州，他们有另外两个弟兄要来广州，要去贵州跟我见面。我们在桥头面的施工的童工，就问你，哎，你们两个到广州很好，跟我的女朋友见个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见过我的女朋友嘛，然后见我女朋友，然后回来报告我，给我消息，我跟她结婚好不好？ 就当地人就不行了，两个地方没问题，两个地方在广州。我说你们好，我就跟我妻子的时候女朋友说，你帮我接待这两个人，跟他聊聊天，然后他们就要来贵阳见我，我在贵阳。结果呢，谁知道他们跟见完之后呢，走了。结果呢，你知道我那时候鬼子跟我打电话什么呢？他说你这两个朋友怎么都不说话的，搞得两个男人都是我逗着他们说话的啊。后来到了贵阳，我就问他们，我怎么搞的？你们两个男人跟我的这个未婚妻见面了，竟然他逗着你们说话，什么男人啊？你们怎么搞的？就那美国人怎么讲吗？见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为什么呢？我有八个姐姐，我是第九个生下来的孩子，我上面八个姐姐，你想想上面八个姐姐的人还有说话的机会吗？我的话都给我姐姐们说完了，我的做事都不用我做的，我姐姐们把我说的话把我做的是什么都可以做完，明白这概念吗？所以这个排行啊还是有没有影响啊？有的，没办法的，因为这个人就是那样的，你知道吗？这是对你有影响的。但这个呢，在书里面要怎么去面对，好，没有明白。所以呢，你要认清基本的对，就是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你就是我为什么对不起你啊？其实你的这个客观就是，比如说，我认为哇，你两个男人跟我未婚妻在一起，别人都他逗着你们说话，我就这两个男人怎么回事啊？你理解不了的，但他会太明白，对不对？所以要明白什么呢？好，我们注意，注意要认识基本的认识。好，这第二 ，B 预备恰当的什么措辞？你注意好。不责怪，不辩解，不傲慢，不假定，这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本来针对你了，我本来跟你道歉了，哎，对不起啊，不然你听我抱歉，我昨天跟你发脾气了，请你原谅我，很简单。但我忘了什么？哎呀，刚才跟你，真的求你原谅，我昨天跟你发脾气了。哎呀，昨天把你说那句话呀，我实在受不了了。对了，你这个人呢，认错是什么？又开始来了。虽然对方给你面子，他说好，说了说了说了，但其实他心里不舒服。为什么？本来我跟你道歉的，哎呀，真的跟我对不起，昨天跟你发脾气，请你原谅我，真的很抱歉。就结束了，诚恳的。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哈，哎呀，刚刚对不起，我跟发脾气，真的我很抱歉，我没有控制好我的脾气。但是确实你后来你说的那句话呢，让我一下都受不了。说了半天指责什么？我发脾气，因为你那什么？那句话的嘛，那个对方觉得你什么诚意啊？你在什么？你在辩解，甚至在什么责怪？还有什么呢？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不这样说。哎呀，弟兄，很好，对不起你啊，昨天我发脾气了啊，对不起你啊。假如你昨天呢，后来不说那句话就好了，这话稍微积极一点，对不对啊？这什么？这什么？叫假定呢？因为你昨天不先骂我一句啊，我就会发脾气了。这不怪谁啊？还是怪你啊！你不是对我说的那句话吗？你看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很微妙啊？人心是不是诡诈，坏到极处啊？坏了，跟人家道歉都是什么？都是心怀鬼胎的，看到没有？是不是？你看亚当夏娃不是吃那个果子了吗？对不对？亚当夏娃，你们在哪？我在这里。喂，我问你吃了我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吗？亚当怎么说？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把责任推给谁啊？你赐给我的女人，当时先不给他女人，他不高兴哎。现在呢，放在这里，你要不赐给我这女人就好了。你看到没有？没结婚就想结婚啊，对不对？死命的追求人家，对不对啊？
结了婚就不追了。
对，结婚就不追了，就什么，就变成祸水，女人是祸水了。看到没有？没结婚，整天求，整天跟上帝祷告，看到个漂亮女孩子就往上扑，对不对？好，现在娶到老婆了呢。哎呀，女人原来也那么糟糕的，原来有问题的，看到没有？如果你不赐给我女人，我就不会犯那个罪的。第一是你赐给我的女人，第二呢，这个女人让我犯罪的，我们把责任就往外推，你看到没有？所以啊，夏娃怎么说？蛇让我什么？是的，你看到没有？他把责任推给什么？所以人天天就有这种本能，就是推卸责任，这什么呢？不责怪，不辩解，不傲慢，不假定，什么错事怎么鉴定哈？你看，这样子呢？神是我确实，我在昨天或者某件事情上跟你发脾气的事上如何错了？我不会得到这个饶恕，但你愿意饶恕我吗？简单一点，当然你说我心不简单没有用的， 我讲你真的吗？就是你认罪就认你的罪，你不要讲他。我们很多人呢，是我该认错，但是完了，一个但是就完了，很虚假。老婆，我承认我昨天发脾气了，但是你骂了我，知道吗？你要不跟我骂我，我就不会发脾气了。我觉得那个什么，你这个。
他说你这个人该骂呀。
对呀、啊，那就好了。反正你是吧，反正你认错就认你错了，你是虚伪了。那你认错，但我们往往是不甘心，知道吗？我们是什么？原来我们是之前嘛，想做个样子是吧？什么？是把关系缓解下来，对不对？有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没有嘛。所以你们好，所以呢，不责怪，不辩解，不好，我们对，使用一个适当的方法，打电话还可以，亲自拜访最好。避免什么也行，哎，特别是现在道歉的时候最好不要写信，写信因为就对方第一你不知道对方怎么态度，第二对方不回应你怎么办，你就麻烦。所以一般呢至少打电话，打电话至少什么直接的，留语音都不合适，那微信啊，亲爱的对不起你啊，没有用的。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可以不知道理不理你，后面也没听就把你删掉了，对不对？所以一般文字跟语音啊，留语音这个不是好方法。为什么？因为对方可能没有回应，可能没看，他讨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听，就把你删掉了，一点用都没有。需要想办法打到电话，两边的同时听到，有对方的语气你也能够听到，这是不最理想，没办法只能这样做。最理想的是见面，一定要见面，面对面。那你觉得一开始有点难呢？有个中间人在中间可以，怕这个冲突起来不好处理啊，叫一个中间人。一定要有中间人帮你，可以，一定要面对面处理彼此得罪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面。我已经被感谢主啊，我已经有两三次遇到了弟兄间闹矛盾，闹了十几年之后都信主的哈，但是十几年之后这个弟兄找到我了，他就找到我，我们就当面道歉，十几年在心里面过不去，上帝会追讨你的，他会想起哦，十几年我还得罪过一个弟兄，我心里还没有原谅他，我必须找到他。就学完那个课程之后他就做了，有个弟兄就是十几年，我去他家他也不跟我和好，我登门跟他拜访的时候他也拒绝的时候我们就走了，中间有个弟兄带我们和好，那个弟兄也是很失望。那过了十几年之后，他去香港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呢，他竟然到来广州找到我，我们两个一起两家在一起吃饭，彼此认罪，彼此认罪，这个很奇妙哈。好，所以呢大家注意了，打电话是一个可以用的方法，亲自拜访是最好的，表达你的诚意，叫什么生物教化，叫负荆什么请罪嘛，负荆请罪嘛，你就不要什么面子啦，什么尊严啦，那个东西都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你认你的罪是最真实的。你这样的话不是让我低三下四瞧不起我的，不会的，真的你认错，你认你该认的错，是会赢得尊重的。但你不说，不是让你没认没有错也认错，那不对。上次我认识一个弟兄呢，干嘛呢？他朋友抱着他女儿，他女儿大概有五六岁吧。女儿呢，哎，那女儿跟他玩玩玩，突然呢，女儿有点不高兴，爸爸就说了一句得罪他的话。小孩子怎么敢的？就说了一句，你这个家伙有点什么，反正就对他女儿一点。后来呢，哎，我说你不可以讲你女儿什么，说你女儿小傻瓜，不要这样讲。哦，对，我错了，来，说他认错就好了，就他拿他女儿的手打他什么？他爸爸主动拿他女儿的手打他的嘴巴，我不可以，不可以，你过了，又不可以，什么呢？你爸爸做错了，应该跟女儿道歉就好了，不要拿着你女儿的手打你自己，什么？你可以打他，他不可以打你，为什么？因为你是爸爸，他是女儿，对不对？就不能用这种分歧，你错了就认错，不能矫枉过正，你不能说，哎，爸爸刚刚对不起你，说了一句对你不道歉的话，来拿着女儿的手打爸爸的嘴巴吧，不可以这样做。女儿，爸爸可以体罚女儿，女儿不可以体罚爸爸，要在小的时候啊，你可以管教他，但是因为毕竟你是爸爸，要对这个尊严要维护好，但认错没有损害你的尊严，守好那个度，没有错不要认错，有错要认错，不然你没有错认错，你就助长他将来就是确实会对你没有原则性的，但是你错了就是错了，对。好，看啊，和神理想的和睦家庭是什么家庭呢？我给大家比如简单一套，如果你的家庭哈，我们很简单的，就在你的男方家庭里面呢，比来什么，男人做什么头的，对不对？妈妈在爸爸的权柄之下，这个儿女，这是儿子哈，儿子。这个家庭你和家庭什么呢？哎，这是爸爸、妈妈、女儿， 哎，有什么好处呢？接下来他进入婚姻了，男孩子自然就会跑到这个位置，女孩子就到这个位置，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家庭的影响力。但如果说在家庭里面很简单的父母，假如说他是这样的啊，我们说如果什么，这个妈妈跟爸爸平起平坐的在这里，然后这个妈妈也在平起平坐在这里说呢，他就会怎么样？他也会什么？这女孩跑到哪去啊？要在这里，看到没有？因为他有人家是这样的，他会平起平坐的，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小心。所以呢，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很对的，你看到没有？那么他会形成一个观念，对不对？你看我们刚刚讲什么？老大什么出主意，老二什么？行，老三什么？哎什么？所以你看那个家里的你看老那个那个他的老二，老二有哪几个老二啊？烂子是老二，你看到没有？还有谁啊？雅各也是老二，多玛呢也是老二，他比较根性多疑。他比较，他执行能力很强，但是容易背离。但是，哎，人家会改的，也能会改。哎，就来得快，去得快。其实老二有什么好特点呢？就他不会隐藏。一般老二什么呢？就对对的处理错的。现在来说，老大一个称呼比较深。老大一个什么人？就你跟老大打交道呢？我们在座的老大的是谁啊？举手给我看看。一个老，这个是老大，这个老大，这个老大，老大，老大，哇，这个老大不少啊，老大不少，老二呢就该怎么，老二两个，老二有两个，对不对？老三呢？老三是这个挨骂的多一点吗？没有吧？啊，那也老三哈，我也老三哈，所以我们北方要叫逢三必坏，其实老三并不是最坏的，老二其实呢，老大是对，老三什么？老二是往往是挨骂的，所以说叫逢三必坏啊。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家，我什么呢？我的性格什么的，就是我也不会隐藏，告诉你不干，所以每次都要抓到我倒霉。为什么？因为我不隐藏嘛，这也是我错也是我，反正你们看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概念，你看到没有？老大呢，干坏事了，他会把他躲起来的嘛，对不对？
我最会。
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好，没关系，就现在来说的，这个不是让你套啊，套的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都被更新了，就是有时候你看看，真的有这种规律的。就相对来说的哈，不要说不是讲心理学哈，我也不讲就是说，大家用这个都来套了，就不要套哈。就说有一点有趣的看看，这个现象是有一点道理的，就把这个锁定辅导学啊，里面还真的有点规律。当然我们在组里面不一样，比如说我老大他就什么，他很安静。所以我老大很好平衡的，他毅力很强，他这个人的不动声色是没错，但是好不动声色是非常好的啊。如果鬼压人就麻烦了啊，那就是嘛，就可以什么阴险狡诈了，是不是？但因为他从小性格啊，你骗他，他不会有邪恶的想法，那他这种变得沉静、有耐力、有韧性，就有一个好品格。所以我老大在里面就很，还是很有这个品格，他很有韧性，他一旦决定做事，他会做得很好。他以前不太敢在多人面前讲话，结果去年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毕业典礼的讲话？别人都准备稿子的，他竟然没有准备稿子的，还可以讲一下。他说那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么多人面前去讲话。他说他可以有勇气了，所以可以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吗？好，那么呢？好了，你看看呢？个性倾向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哇，你看老大一般是更难回应什么？为什么？因为本来我就是老大，看到没有？所以老大很容易我行什么我输，因为我是保护别人的，知道吗？我是承担责任的。所以老大一般什么叫，因为他知道父母的关注也比较多，你知道吗？因为呢，其实第一个孩子什么怎么样，父母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他了嘛。但老二来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像老大那么精心呵护的，对不对？老三的时候呢，就更加当个猪来养了，也都习惯了嘛，都这样养的嘛。所以这么概念，所以呢，所以好，你看老大呢更难回应权利，所以一般呢老大呢多叫很难要说服权利。老二干嘛呢？是更需要被接纳，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以前精心呵护姐姐的，所以生了老二之后，你会不会现在对待老大那对待他呢？客观上你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两个孩子了，对不对？所以他感觉，所以更愿意、更需要被接纳，更具有竞争心，为什么呢？要跟姐姐争分吃醋啊。跟姐姐争分吃醋，然后呢，更能什么？但反过来说，更能忠心哦。更能，为了他要得到这个父母呢，他更忠心的不？ 还有呢，他更当然因为轻易取信于人哦，老二因为取信于人，因为呢，因为他很热情，热情，他觉得他应该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所以他容易相信别人。还有呢，他心肠比较软，那一种容易怜悯人，这个三个优势啊。老三呢，个性比较独立，为什么？反正我已经这样了啊，老大老二的我就什么，老三没有我行我素。还有呢，他善交际，叫什么？极具说服力。我是老三啊，你没得像，有点像啊。你看老三就是个性叫独立，善于交际，然后呢，极具说服力。前几天在美国，他们说他们有一次在一起聊天，他们几个都认识我，提到他们也告诉我提到我，他们说哎，我们提到你张大了，大概觉得你张大这个人呢，很有这个。会鼓动的你，死的都让你说活了，再感觉幸亏你信主了，不信主就麻烦了，不信主招摇撞骗了哈。他说你这家真的死的都让你说，到海南唯一的中国一次什么房地产这个投资，结果呢，那个盖了2亿的那个房产，我就用了5次机会跟他谈判，就答应给我5000的给我全程代理。他说因为死的就被你说活了，就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个什么，在个性经验里面叫和人和睦的价值要对啊，比较就是什么？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男人做什么？做头，妈妈要奉承什么？爸爸，你的孩子会自然的接受这个对的。但反过来说，如果女人呢，如果你妈妈做头呢，这个女孩就会啊跑到这里来要命，看到没有？刚刚提到这个，如果他的妈妈就是做头的，对不对？他女儿肯定是什么？做头这一点，因为呢，因为在家里他是这样的，他是颠倒的。明白吗？这很危险。好，我们来看什么？这我们再看看家庭不和睦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呢，父母哎，女方哎，这个女孩子呢，她老三什么就愿意脱离什么？
权柄。
哎，老大呢，他什么？他容易什么？他也不太尊重权柄啊，他就是权柄。但是权柄怎么办呢？你看这个问题什么呢？好，按照老大如果在这里，老三他跟你老大兴起什么？你们的个性独立啊，那当然讲的不是说具体一个人哈，所以在中上，哎，老二在中间的地方就可以做些中间的工作，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所以一般的话什么，他们会认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不是一个重，不要你就反省哈。说如果你夫妻两个，一个是老大，一个老三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容易碰撞多一点呢？可能会多一点，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我不是哈，我是老三，但我妻子什么老二。所以呢，哎，我妻子就有在这方面就有，我的家庭啊，没有他的话，可能我的家庭也比较容易破裂。但是因为我的妻子是老二，你是老几啊？
我老大。
你老大，你妻子呢？
我妻子老三。
哎呀，有点难，是有点挑战。老大是因为他在有权威，因为你的妻子呢，他也是个性独立的，他跟你平起平坐的，现在掌管你一些东西，懂吗？矛盾就来了。妻子你呢？
老大。
你老大，妻子呢？
老大。
还好一点，老大，有人在中间喷一喷还好。你呢？
老大，
啊？
我是老二，我妻子是老大。
啊，那还好，你还能够精神一下。你呢？
我是老大，我丈夫是最小。
第几的？
第八。
哦，第八的，那就还好，第八会乖很多，乖很多的。
第八呀。
我是老大。
第五啊，还超出范围了，现在好一点，对不对？然后你呢？
我老大。
嗯。
我妻子也是老大。
老大对老大啊，很赚的哈。
我算男孩里边应该是算老二吧？
不，就说兄弟姊妹排。
哦，我是老四。
老四。
我姊妹，我妻子是算他们家老小。老三。
啊。老小对老小。偏点小，偏小是吧？就至少不会有。
我最小，但是最小的。
你是最小的老几啊？
老
你老几啊？
有我妈妈。
老师老九啊？
没有，我但是老三。不是老三，在姑娘里面老三。我妈妈就生了9个娃
娃。对呀、啊，你第几个？
啊？
你第几个嘛？
那、啊、我们排最小的。
整体
排第几？
九个导师，
我问你几个，你不要第几？
我外婆，我
妈生的前面的都是男孩，我的大姐是第六个，大姐第六个。
不是说你妈妈，你妈妈生了你是第几个生的？
第几？那我就排了，要熟。
哇，他还不知道他排行第几啊？
九个哦。
我说九个也不那么多，他至少他说他是老五、老六、老七都知道啊。
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啊？
没有，我就一个，就我。
那你就排第九了。
这是第九了。
第九个吗？老九吗？臭老九吗？
老骨头了。
啊，臭老九了。那你带回来是老几啊？
好啊，不知道
了。也不知道了，你看看，这你都不知道，怎么知道对方哈？
他以为你爷爷小。
也是最小的哈，啊，也对，好好看了，最小的对了，最小的那对了，当然这个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有时候在个性上需要什么，需要真的需要去了解，再去了解。所以就是呢，你是老大，你妻子是老三，对不对啊？所以看起来是就是这个挑战比较大，挑战比较大。那反过来呢，如果是姊妹是老大，妻子是老大，丈夫是老三的话呢，挑战也大一点。反正在可能有点点挑战。那我们家谈的，我是老三呢，是容易断裂的，但是呢，比较鲜明的性格，高一点不高嘛。但是我妻子呢，还韧性很强。因为我妻子是正好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嘛，她是中间嘛，她有三个孩子嘛，她是老二，所以呢，对我这个家庭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促进和固定的作用，增加我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当然，在我们因为在组里边啊。在组里面，我们不是说就搞心理学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哈。就你看，确实相对来说是人有这个家庭背景的，现在是有影响的，没办法。这个好，我们来很快看什么呢？我们就下一点哈，大家。哦，我们看了吗？好，看了吗？如果对方拒绝饶恕，也那什么，提来注意了。你说对方有内疚的感的天平的平衡，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要你们？因为对方他要平衡的嘛，要给对方一个机会。还有呢？你真心悔改了吗？你要悔改，反省自己，不要话中有话，不真诚。还有呢，需要补偿吗？哎，比如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啊，他叭把我的裤子烧一个洞，抽烟哈、啊，烟头叭爆了个洞。哦，对不起，对不起，拜拜。哇，你们觉得很多哟，这拜拜就拜拜了嘛，就把裤子烧一个洞，说一声对不起就走了。你为什么觉得不舒服？那不认识的也没办法，工厂走他走了也没办法，对不对？算了吧。那要熟悉的人呢？哦，对不起啊，我把你裤子烧了一个洞哈，好，对不起你哈，拜拜。肯定这个嘛，总下次干什么？至少我是不是应该买一条裤子给你，对不对啊？或者送点，要赔掉
了。另外一回事
了。对呀、啊，那怎么要补偿的嘛？对不对？你骗了我钱，你几年前把我公司10万块钱卷走了，对不对？好，对不起，现在我悔改了，我向你道歉。结果呢，却没有什么。没把钱还回来，对不对啊？还当然是说，我二两还是什么四倍，他不要你四倍，至少那个本钱要什么还回来嘛。好，对不起，我上次骗了你10万块钱，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拜拜。你觉得有意思吗？肯定是别人不就，因为你没有补偿，对不对？你要补偿。还有呢，你必须看对方看到你的什么，你对方需要看到你的什么
行为。
哎，就是夫妻哈，夫妻一定要注意的。比如说你上次出轨了。万一你有背叛他的行为呢？你说对不起老婆，我承认会了，我现在跟这个女人没有关系了，我断开了，就结束了。他不一定信任你的，你必须要给他什么行动，他要看一段时间。尤其你骗过你老婆几次了，那他无法再压根信任你嘛。你说我一到现在就接纳我，你就承认我是真的悔改，不一定的，需要什么行为？还有呢，对方需要更多时间吗？需要给对方时间，你继续持续的做这个事情，忍耐等候。好，所以呢，小心别认错了，别错置了认错对象的次序。我们真心悔改是对谁的？从神开始的。比如说，我现在神面前悔改，我对父母的道歉，我或者得罪了我兄弟姊妹。那我们避重就轻的是从良心什么呢？说，哎，我从这里认罪，这里认罪，往上认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罪。举个简单例子。犹大不是把酒卖了吗？对不对？他我留乌龟那些有罪了，对不对？他把那个30块钱什么还回去，结果呢，他们不要，对不对？然后他就上吊什么？他真的悔改了吗？没有，他是跟说我留乌龟人的血什么有罪，他被耶稣的品格感动来，他觉得我耶稣完全没有什么针对我的地方，我却把耶稣定了什么交给耶稣，我有罪了，他没有真悔改。还有扫罗，扫罗不是追杀大卫吗？
追他杀杀杀杀，就杀不到嘛。就有一次呢，在追杀他的路上，就扫罗突然大捷，就躲到山，就到山洞里面大捷。现在大卫就躲在什么？大卫把他逼的就躲在山洞里，就在里面，就扫罗进去大捷去了。大捷这样就一个人，对不对？大卫可不可以干掉他？大卫跟他的助手躲在里面，就大卫呢，就是把他一惊什么，隔了一块下来，跟他出去了。他到底上面，哎，怎么？我主啊，怎么了？我是你的王，我是大卫啊！你看这谁的衣襟啊？你看扫罗，哇，这衣襟都被他割了一块了。因为什么？我早已可以什么干掉你，但我没有干你。所以扫罗说：“哎，我来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有没有悔改啊？没有。他是什么？他就觉得跟大卫比呀、啊，自惭形秽而已。这个不是真正的认罪。大家要记得哈，所以那怎么区分？你也知道你有错，但你的错是愧疚什么？觉得我对不起你而已。这个不够。基督徒得罪任何人，首先你得罪谁？得罪神，所以在神面前无条件的认罪，你才能做到无条件认罪。或者你会觉得吗？哎，你跟你老婆互相你认你的错吧，你就不甘情，你很难心甘情愿的，就他也得罪我了，对，他也对不起我啊，对不对？他也对不起我怎么办呢？怎么办？所以你没办法认罪的。但我们基督徒应该什么呢？先神认罪。向神认罪，你注意好，一定要先向神认罪，不要这就比较人比人什么气死人，一定要先跟神认罪，然后让哥们都跟你的什么父母再去什么跟人认罪。你注意，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中强调了，应当迅速清洁良心的什么重要性。所以你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首先我们应当理清理对方的亏欠，对主的亏欠，然后再处理我们对人的亏欠，要从被我们伤害最深的那些人开始，最好找一个朋友请他督促你，以正确确保良心的亏欠都处理清洁，认得要完全，因为不完全的认罪比不认罪更具危害性。大家记得好，所以你千万不要什么，不要避重就轻的，更不要什么认错之后自己又嫌弃对方对不起你的时候反复去认罪，就麻烦你要彻底的认罪。为什么？不是因为的良心而认罪，而是因为什么？真心悔改，对神，这是正确的。不要往下，这样往下走是对方是感觉不到的，就那天虚假的。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没？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就结束了，今天就把这个什么受苦的原则就结束了。所以基础的可能概念呢，就是好，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不仅是任何人哈，就是你今天在这里，我们祷告。祷告求主关照我们什么呢？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现在还有没有我认为的我不愿意去道歉的人，就是我有没有不敢面对他。如果你还有不敢面对的人，无论你是从小到现在你也能想起来的，不知道就算了，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你对你的父母，或者你曾经的老师，或者你曾经的同学，或者你的教会的牧者，或者你的弟兄姐妹，或者你的邻居，或者你的伙伴，或者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你的下属，有没有你现在不愿意跟他面对的人？我告诉你啊，你说我长大了，绝对表现那个人，那个一定是你要去面对的人。说我将来绝对不要做那个人，我不要成为那样的那个人。有的孩子说我将来我绝对不要像我爸爸那样，那你一定在像你爸爸，一定是我最讨厌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你一定比他还厉害。如果你要做习近平，你比他更糟糕，因为你把你的什么对象放错了，你是跟人去比较，或者对方觉得是让你很崇拜的人，或者对方让你什么很讨厌的人，都是不对的。大家要记得，所以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呢需要时间呢，我们就正好时间也到了。你看我今天复习那么多，因为时间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讲完了，就什么意思呢？说起来就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你要有责任，什么责任呢？你有责任得罪你的人什么？求得饶恕，来和好。来赢得一次叫无愧的什么？哎，请走到最后一点，最后的，走到最后面，这个最后七个原则。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什么呢？要进入到第三个哈，对，开始啊。最后呢，对， 今天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无愧的什么良心。来，我们来再开始读啊，来，预备起，
设计的原则，明白圣道每一个人的可恶，以及我生活中之各种关系都有它特殊的目的，应该过一个特别解释目的相相融合的生活。
感谢神如此设计了我，
使我能自我接纳。
这个第一重要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讲的哈，我们上个就讲了，第二个来，预备起，
全力的建设，支持通过的权力来达成三个目的，并借此给我保护、指引和供应，尊重在我身上的权力会带给我内心平安。
看到没有？所以告诉你，一个人跟领导关系搞不好，能没有平安？无论表面上怎么样，你越教育，越是多点过分的行动来表达你内心的不平安，掩饰你的那些危机和恐惧，过得不平，这个要小心的。好，我们看第三个，今天我们要说的，来，预备起，
责任的原则，明白我需要为自己的一切意念、言语、行为、态度与动机向人负责，并且需要处理过去一切冒犯权和人之处。请求饶恕，会给我无愧的良心。
看到没有？你说因为你无愧的良心就好，对方怎么样你先不管。好了，当然你说那对方得罪我怎么办呢？不是我得罪对方，真的是对方得罪我的，我一直忍着呢。那我有没有出路呢？我那有没有忍无什么可忍呢？出家人以慈悲为怀，说现在朝廷欺负到我这个庙里来了。那我一直忍忍，对不对？终于你过分了，出家人也没有拿起什么武器来，对吧？少林寺，对不对啊？然后就是这样的，我要什么？我要反抗了，对不对？基督徒该不该先做呢？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学的第四个原则，叫受苦的原则。下个礼拜解决，他说这个今天是解决我得罪别人怎么办，对不对？下一次教你什么呢？别人得罪我怎么办呢？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要来解决的问题啊！别人得罪我怎么办？来，预备起。
受苦的原则，乐意接受神的管教及生命中的愁苦和伤痛，作为成熟及未来成为弟兄的必要的条件。饶恕得罪我的人，能使我有真正的喜乐。
这就叫什么？叫天降大任于斯人，这样什么？第二，天降苦其心志，劳其什么筋骨，对不对？所以呢，什么就证明神要你，神要你去经历些苦难。爱家受到你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你仍然能够持守你正确的信仰，你将来会成为一个领袖，就上帝陪你作为领袖的一个必要的功课。好，这是第一，这个下个礼拜来解决它，下个礼拜来解决怎么明白受苦的原则。当别人得罪我了，我怎么办？虽然我没有得罪他，真的没有，我没有得罪他，他得罪我，我怎么办？下个礼拜给你解决出来。好，我们看第五个，来，预备起。
所有权的原则，清楚知道我所有和我未来将拥有的都为主所交托，必须用以容神一人，将我的权利交给神，会带给我真正的安全感。
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所有权的原则能够带来安全感。好了，第六个原则，来，预备起。
自由的原则，享受行政时的意愿与能力，而非争取特权去为所欲为。收入交付的民主会使我的道德纯净。
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是我道德纯净，是关于自由的原则，不是为所欲为，是为所应为。好，我们到时候我们第六个第七个，来，预备起。
成功的原则，将神的话语充满我心，是神照着话语的智慧引导我做每日的抉择，默想神的话，使我的人生有目标。
好，这就是我们需要学的。下面呢还有，我们学完了三个，对不对？还有四个原则我们要去学习，所以呢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结束，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我们今天是学到一个叫责任的原则，就是你要对你的言行举止负责任，特别是你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你要去解决它，无论。从你的配偶、家庭，还到你的同事、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社会上的关系，你都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否则的话就是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很多的痛苦和烦恼。这个不是别人造成，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跪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再一次能够帮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主啊，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一些我们认为难以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情况可以找出来，做个客观的一个帮助我们来推卸我们的责任，掩盖我们的罪，或者是回避我们的某些需要悔改的一些，甚至一些内疚感，来平衡内疚感，来一起给我们有一个解决之道。那主，你让我们看到这都是错误的，这都不能解决问题的，只会让问题在那里存留在那里，或者是甚至会扩大那个问题的影响，让它不断的恶化，以至于最后不好收拾。所以主，我们就知道基督徒的犯罪是得罪神得罪人。主啊，我们也首先在你的面前悔改，赢得清洁的良心，主啊，给我们有，我们说真正爱是从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和清洁的心发出来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关照我们，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所犯的罪你就赦免了，甚至我们信主到现在犯的罪你也赦免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生命中还有一些，哪有，还有一些还没有让圣灵关照的，还有我们哪些言语行为得罪人，还没有向神认罪的，也没有向人道歉的。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关照我们，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去处理这些欠债的这些表现，让我们能够把你债的还清，好让我们赢得无愧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守洁清心的侍奉神，你也会改善我们的与人的关系。谢谢你，我们真的知道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人总是软弱的，总是体贴肉体的，总是诡诈的，但是神你亲自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单纯的活在你的面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了我们感谢神，也没有什么骄傲的，错了我们就当悔改，这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一个心志。我们不是计较患得患失，我们不在乎对方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在乎对方能不能够原谅我们，但是我们只是认我们的罪，神你就原谅。主啊，你说凡为主的缘故散掉生命的，你要赐给我们生命；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散掉生命。让我们能够相信主你的应许，相信主你自己的真理，就让我们能够把自己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借着我们今天回家到今晚睡觉之前，求神继续关照我们，看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还有哪些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没有去认罪的，求你帮助我们认罪。谢谢你，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做出来的事情说出来的话来负完全的责任。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我们自己无法承担，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负了完全的责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复活了，叫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门连续得到你的恩惠，让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就能够胜过一些罪恶。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纳纳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现在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难题都交在主的手里，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大高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
我们结束。
那我们今天一起就在控花园，中午饭。